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4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第五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征稿启事，揭露邪党恶行，呼唤正义良知，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8月29日至9月4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第五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征稿启事。第五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会定于2008年8月30日开始征稿，10月18日截止，11月初开始在明慧网上发表入选稿件。希望来稿围绕自己在法理中修炼升华的实修心得与大家交流。我们大法弟子有幸在世间证实法救人的这段时间极为珍贵，请广大大陆同修积极参与，以修炼人清净的内境写出更多实在、准确、干净、不带有人情的文章，成熟，用更多对正法修炼的正面记录正实法。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发送稿件时，继续严肃对待修炼环境和讲清真相环境的安全问题，以遍地开花的形式写稿、投稿，不集中组稿，以免因干事心、正实自我之心等造成损失。一、投稿注意事项。第一，来稿请注明省份、自治区或直辖市名，以便明慧编辑部了解情况。第二，此修炼心得交流会稿件为大法弟子正实法的修炼切磋文章，而不是揭露迫害的报道，所以不需要详细的地名和人名及具体迫害细节。为了大陆同修的安全，可以使用化名并注明是化名。二、投稿方式。有办法解决文件安全传递问题的同修，请在投稿中注明法会投稿字样，以方便编辑部分拣邮件。第一，通过电子邮件投稿，请使用法会专用信箱 fahui@minghui.org， 法会@minghui.org。第二，请注意使用明慧网上的网页投稿时，请在邮件正文中写下您的联系信息。第三，如果用传真投稿，请在拨通国际长途号码后拨以下明慧传真号码：12089796696，或者12089796711，一是美国的国家号。传真稿注意自己的清洗、干净、工整，字号大小要适中，以便于筹备组的学员准确识别。三，请注意截稿日期。投稿截止日期为2008年10月18日，明慧编辑部。
请听一组揭露邪党恶行、呼唤正义良知的报道。
澳洲法轮功学员以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 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罗干和610办公室一案将于9月15日在牛省高等法院再次开庭。法轮功学员已申请对被告的缺席审判。澳洲法轮功学员近期每天都在牛省高等法院外的女皇广场练功发正念，向当地民众讲述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真相。
林礼善从2001年起就开始研究法轮功，发表介绍法轮功的文章。在英国《新政治家报》本周的信仰专栏里，林礼善8月18日详细介绍了法轮功。8月20日讲述了他和伊森·盖特曼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的历程，讲述了法轮功学员遭受的残忍迫害。
8月25日，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召开之际，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举行游行，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呼吁人们关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国会日报25日有此报道。
美国俄亥俄州的哥伦布电讯报8月24日发表文章说，作为一名法轮功修炼者，威廉·黄在他的祖国因为信仰而被逮捕并监禁。他在劳改营中被关押五年，并遭受毒打，每天强制奴役16小时以上。黄说，有时他被隔离关押或是长时间剥夺睡眠，只是为了逼迫他放弃信仰，但黄坚决抵制。文章说，奥运刚刚结束，黄和其他修炼者希望大众媒体不要忽视了正在中国发生的对宗教自由和人权的迫害。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县牛心陀乡大法弟子郑守军，男，45岁，2006年2月16日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辽中县潘家堡派出所绑架，关入辽中县看守所，头部被打成重伤。之后的两年多来，家人没有郑守军的消息。今年8月18日，沈阳警察突然电话通知郑守军的家人，让到监管医院见郑守军。家属赶到，见到的却是郑守军的遗体。
长春大法弟子杨光于今年8月25日被吉林监狱迫害致死。56岁的杨光被劫持在吉林监狱8年，遭受了种种非人的折磨，多次出现生命危险。原本身材魁梧健壮的杨光，被迫害的全身肌肉萎缩，骨瘦如柴，双腿残疾，脚趾溃烂变形，无法行走，完全失去生活自理能力，而吉林监狱却一直拒不放人。
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乡龙爪树村大法弟子王崇俊，今年4月16日被610绑架迫害，在北京团河劳教所被迫害的生命垂危，于8月23日含冤离世，年近65岁。王崇俊的妻子王志琴在奥运之前被转送到山西劳教所非法关押，到现在还不知道丈夫的死讯。
今年8月18日早上，一伙警察突然闯入辽宁省辽河油田大法弟子杨景芬家，仅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杨景芬突然从六楼上掉下来。当那伙警察确定杨死亡后，都撤离了，换了另一批警察，然后一口咬定杨是自杀，并要求家人对尸体立即火化。不管自杀还是如何，对于杨景芬的死亡，盘锦市公安局那伙闯入他家的警察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任何正常的社会都会受到法律的审判与惩罚。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石家庄河东派出所伙同长安分局的警察7月4日绑架法轮功学员黄伟、郝秋燕到石家庄市拘留所，不让会见律师，不许和家人通电话。黄伟、郝秋燕绝食抗议，15天后又被转长安区洗脑班迫害，在律师、家人及海内外同修的营救下于7月22日释放。当时黄伟血压高，郝秋燕下肢浮肿，身体虚弱。 在他们绝食抗议期间，参与看管的拘留所警察和洗脑班的人员无视他们的生命安危，没有给予任何形式的人道救护，导致他们身体受到很大的伤害。回家本来需要静养，可是河东派出所和办事处派人天天到家里骚扰监视，致使黄伟血压突然升高，行动出现障碍，多日卧床。家人找办事处、派出所反复交涉，他们终于不再上门骚扰了。但警察每天在对着黄伟家楼门的居委会院里设岗哨执勤，继续施加压力。在黄伟身体恢复一些后，到公司上班需要紧急出差处理业务纠纷，到河东办事处索要被扣押的身份证，办事处人员拒绝归还，称上面不让，等到9月20日残奥会结束后才能给。黄伟据理力争，办事处要派人拿着黄伟的身份证陪同他一起出差。
8月1日左右，湖北省十堰市云县610公安局先后绑架了李新义、郭善文、裴成、唐某某等几名大法弟子，非法关押在云县桂花乡。李新义，男，58岁，以前是云县化肥厂职工，工厂倒闭后，他就自谋生路，靠补鞋为生，养活一家人。现在他被绑架，母女俩生活都困难。女儿李莹莹是武汉某大学学生，由于不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受到学校、610看守所、洗脑班的严重迫害，从一个德才兼备的大学生变成了一个失去记忆、精神失常、需要照顾的患者，至今未完全康复。
青海西宁大同县协当法院七月对大法弟子魏海明、赵宗华夫妇非法秘密判刑5年，他们已被劫持至青海省文源监狱迫害。西宁市大法弟子魏海明、赵宗华夫妇于去年12月被绑架后，一直被非法关押，并遭酷刑折磨。今年4月16日，大同县法院对二人进行非法庭审，无宣判结果。七月，大同县法院暗地里再次非法开庭，宣布非法判刑5年。协党法院因惧怕恶行被曝光，判决时不但没有通知大法弟子的家人，连家人聘请的律师也未告知。事后律师对大法弟子家人说，大同县法院并没有按法律程序办。赵宗华是西宁市朝阳小学的一名退休教师，在职期间曾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但在协党压力下，学校停止其授课，降低工资，并分配从事打扫厕所的体力劳动。今年2月开始，学校要公然停发他的工资。魏海明是私营企业业主，在房屋建筑行业中享有良好的信誉。03年，在西宁市公安局及国安的邪恶迫害下，被迫停止营业。他的小轿车、笔记本电脑、银行卡、现金等贵重物品，都在此次迫害中被恶警抢走。
大陆大法弟子不要上 QQ 聊天，对关于 QQ 群聊天安全性的一点体悟和感想的反馈。反馈一， QQ 在大陆是一个很大的群体，但是明慧网上从来就没有推荐过学员用 QQ， 原因是 QQ 程序本身就可能是间谍程序，可能盗取学员的信息，监视所输入的内容，绝对不能在学员的电脑中使用。有个别同修想在 QQ 中讲真相，得到网吧去用公用的机器。反馈二，这个问题说得很对， QQ 群是不安全的，原因有二，一是因为 QQ 群里有网警，二是如果 QQ 注册时的个人信息是真实的，就会被腾讯查到，可想连雅虎这样坐落在美国的公司都会泄露个人信息给中共，中国大陆的公司更是没有一个可以信任的。
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不只是当地同修的事。近日悟道师父在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评语中的另一个法理，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不只是当地同修的事，而是全体大法弟子都要做好的事。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每日明慧登录的可供打电话、发短信、发电邮、寄信的资料越来越多，为我们异地同修揭露邪恶、讲清真相、救世人提供了大量的资料。为此，我们异地同修，特别是中国大陆同修，要充分利用好这些资料， 采用上述方式向迫害严重的地区揭露当地的邪恶，以弥补当地的恶人已在网上曝光，而当地民众并不知道，甚至恶人也不知道的情况，同时也可使当地同修更安全。
本周33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14名觉醒诗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同心堂药铺被抢劫，民众鸣不平。8月1日上午9点多钟，以河北省魏县魏州镇一街大队副书记刘发为主的几个人闯进魏县城玉泉街同心堂中药铺，索要医生工作所的身份证。因为药铺每天办理业务离不开身份证，龚医生当时就没有给他们身份证。于是刘发就叫来了公安、卫生等部门的几十号人，将药铺团团围住。当时还有很多去看病的病人，一见这种邪恶的阵势都吓得不敢看病了。之后这些人在刘发的挑动下，将药铺的全部药材及其设备用品洗劫一空，并把药铺职工非法抓捕，还到部分职工家里进行抢劫。目前医生工哲所职员李东坡、韩秀荣、李亚华被关进张家口洗脑班进行迫害。同心堂中药铺被洗劫，医生职员被绑架后，给很多病人造成就医不便和健康损失。患者甲得了肺癌，从去年6月到现在一年多来一直在同心堂进行中医药治疗，现在又该配一个疗程的药了。他的两个女儿又急又愁，天天盼望龚医生快点回来。他们说，去别处看病我们还真的嫌贵，这儿的医德医术都好，药价又不高，这么好的医生被害都是刘发挑起的事件，把我们也害苦了。俗话说，好狗护三邻，好汉护三街，这刘发一点也不好。还有一个三个孩子的妈妈说，大伙儿应该把这药铺的好人要回来，我们家孩子每回病了都去同心堂看，两副小药几元钱病就好了。我朋友的母亲一个药方去别处抓回四副药花了39元钱，吃完了四副药又拿着这个方子去同心堂抓了四副，只花了26元5角，这一比较，常年吃药的药篓子们得省多少钱呀。这些日子常碰到县城的人们议论这件事儿，有的说，谁都知道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人家安安稳稳开药铺，每天为那么多的病人看病解除痛苦，没做一点损害百姓的事，凭什么又抄摊子又抓人，一下子把人家几家子的老人孩子20多口人搅得哭哭啼啼的不好过，真是造孽。还有的说，他们对腐败、嫖赌毒、坑蒙拐骗、偷抢这些该管的却不好好的认真管，对真善人的好人硬是3天2头的祸害人家，真是黑白颠倒啊，这老共的气数是尽了。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恶人参与迫害而遭恶报身亡，世人觉醒得福报的故事。
79岁妇女诚心诵念大法好，多年故吉消。河北沧州有一位79岁的老年妇女，从青年时期就有严重的哮喘病，数十年来饱受病痛的折磨，严重时不能躺下睡觉，只能倚坐，脸色因严重缺氧而发青，目光呆滞，思维模糊，生活不能自理，几乎每年都去医院抢救两次。老人自身的痛苦和给子女造成的负担，使他几乎失去了生活下去的勇气。2008年7月份，这个老人的一位亲友告诉他，诚心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福报。老人依言照办，奇迹真的发生了。老人当晚就能平躺休息，病状减轻。3天后，老人脸色红润，能下床活动，严重的哮喘症状不见踪影，生活都能自理了。老人激动万分地说，感谢大法师父，感谢法轮大法。老人现在每天早中晚都十分虔诚地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成了生活的一部分，每天还能看护小孙子，生活的轻松幸福。盼望这个真实的小故事能让更多的人们深思，珍惜这万古难遇的机缘。
迫害善良修炼者，原司法局副局长终遭恶报。四川省江油市司法局原副局长，现任江油市工会主席张强，现年50岁，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时，他是主要负责人，曾多次指使警察打大法弟子冉亨炳，冉亨炳被打得血流满面。00年至05年，该地区曾多次办洗脑班，他也是其中的负责人，对大法学员进行人格侮辱，强迫写三书，放弃信仰，得到中共上级的表扬，拿到数千元的奖金。08年8月17日，张强在家里用杀虫剂喷蚊子时突然倒地身亡。
河北廊坊市李永福遭恶报脑出血死亡。李永福，男，42岁，家住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近年来他一直受中共恶党指使，迫害大法弟子，非法跟踪大法弟子，接大法真相标语，大法弟子多次对其讲真相劝善，但他终不悔悟，奥运期间再次为恶党卖命，以看路口为名监视大法弟子，结果于8月22日晚9点左右突发脑出血死亡，扔下两位老人、妻子和3个孩子。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揭露邪党恶行、呼唤正义良知的报道。
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 CIPFG 瑞士代表巴赫曼将全球反迫害的签名表递交到国际奥委会在瑞士洛桑的总部。在历经6个月的签名活动中，来自131个国家、121万5793名各地民众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国际奥委会公关部部长托尼·伯根作为代表接受了递交的材料，并表示明白 CIPFG 希望尽快得到杰克斯·罗杰答复的要求，会尽快将材料转交给他。
新西兰毛利族世袭酋长亚马托·阿卡若纳代表新西兰毛利部落联盟在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发起的全球百万征签的征签表上签名。他说，我们要求中共马上停止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行为，而且新西兰毛利部落联盟将会永远支持法轮功，我们为那些受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感到难过。
每年的720这一天，以色列的法轮功学员都会举行集会抗议中共的迫害。2008年720，很多正义人士前来声援抗议中共践踏人权。 女演员萨利特·维诺埃里亚特严厉谴责持续进行的迫害。以色列体育发展委员会总裁约瑟夫·洛伊特曼是曾经在前苏联生活过的以色列人。他说他对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共产主义国家对自由的践踏非常熟悉。他认为在中国发生的践踏人权、压制自由和杀害民众是和奥林匹克宪章不相容的。他在集会上宣布，我抵制北京奥运会，中共政权不垮台，我不会去中国。
7月24日，土耳其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安卡拉市中心使馆区公园里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向过往的行人发传单，介绍法轮功，并讲述中共迫害真相。中共的罪恶，尤其是活体摘取器官等暴行，令人们震惊。有媒体记者追踪采访并详细了解真相。7月20日，土耳其部分法轮功学员前往西部地区的穆拉市，走访了当地的几家主要媒体，受到热情接待。一位女节目主持人表示，她听了关于法轮功的介绍后非常感动。她对学员们说，除了她自己肯定要学练法轮功以外，她还会把这么好的功法介绍给她周围的每个人。
7月20日，秘鲁法轮功学员集中在唐人社区的贾邦街，向民众讲述中共九年来对法轮功残酷迫害的真相，呼吁制止迫害。许多民众签名支持反迫害。晚上7点，法轮功学员来到中共使馆前的公园，向中使馆的官员喊话，认清形势，不要跟着中共当陪葬品，要自保自救，必须脱离中共邪党，退党退团退队。请各位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视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
8月31日，天梯书店多伦多分店在加拿大多伦多市中国城登打市西街421号罗湖商城二楼举行开业庆典。多伦多法轮大法学会负责人张兆进、大多伦多中华会馆主席洪世忠等嘉宾出席了开业庆典。天梯书店成立于2007年4月，是在美国注册的非营利组织，致力于为希望正面了解法轮大法的民众提供法轮大法原著和音响资料。
9月1日，美国大芝加哥地区瑞博市举行了第43届传统美国劳工节游行。美中法轮大法佛学会第五年被邀请参加，在一个半英里长的游行中，三名法轮功学员打扮成仙女，手捧真善人，走在方阵的最前面。其后是在花车上，学员为现场的观众展示了法轮大法的五套功法。走在队伍后面的是中国传统的威风堂鼓阵。当游行队伍经过主席台的时候，主持人通过高音喇叭介绍了法轮大法。
8月31日下午，泰国曼谷 Sakura 公司全体上百名员工聚集在梅南酒店，举办了一场法轮功专题讲座。在近3个小时的讲座中，泰国法轮功学员向该公司员工介绍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同时揭露仍然在中国发生着的中共对法轮功的邪恶迫害及活摘器官等真相。员工们明白真相后，纷纷表示对法轮功的同情和支持，并认真学习五套功法。很多人当场感受到大法纯正、祥和、美妙的超常能量。
莫扎特的故乡奥地利的萨尔斯堡，每年的整个8月，欧洲著名的艺术节萨尔斯堡艺术节都在这里举行。8月30日，部分萨尔斯堡大法弟子在萨尔斯堡市中心举行信息日活动，向全世界和本国民众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暴行。很多游客排着队等着在征签表上签名，表示对法轮功学员的支持。
8月30日，赫尔辛基的法轮功学员在文化节闭幕之前，再一次向世人展现了法轮功的美好，以及这九年来中共对法轮功惨无人道的迫害真相。一对芬兰夫妇卡尔和林南走到了签名桌前，主动签名。他们说，你们这样做很好，我真的很赞赏你们所做的这些。 来自瑞典小城瓦尔杰的白尔杰女士主动地找到学员索要资料，并签名声援停止迫害。她说，我是从我们那儿的广播里听到法轮功的，并希望能够多了解一些。
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mhradio 的拼写方法是 mh， 也就是明慧的汉语拼音的头两个字母。radio 是英文广播的意思。拼写方法是 RADIO。 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 听众朋友，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明慧广播电台的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
首先请听河南大法弟子的文章，火线抢救刻不容缓。师父去年在对澳洲学员讲法中讲到，我们是在和旧势力抢人，尤其到了最后的最后，真的是抢人刻不容缓。既然师尊说是抢人，我理解重在一个抢，我们不妨把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比作火线抢救，就像上了战场，火速把伤员一个个从炮火硝烟中抢救出来，迅速止血包扎，稳定伤势，然后送入后方医院进行治疗，慢慢康复。不可能在战地来个全程治疗，也没有那个时间。说到抢人，当然不是不理智，不顾一切的去抢，那样对伤员对救护者都没有好处的，弄不好人没救成，自己还要搭进去。就是说要理智智慧，既要快又要稳，成功的把伤员从火线上抢救下来，这是救人的第一步。我一般劝三退开门见山，主动和对方搭上话，三言两语切入主题，直接问他入过党团队没有，入过就跟他讲他的危害性有多严重，面临着怎样的生命危险，听明白了该得救的他就退了，嘱咐他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牢记在心，一般都高兴地接受并连说谢谢。我想这第一步抢救工作就算基本完成了，当然我们的资料无处不及，随后他一接触到了就会好好看看的，因为他已经有了神在管了，他也就完全康复了。眼下我们虽然不能像海外同修那样大张旗鼓地做，在一些环境相对宽松的地区，其实我们现在也已经是半公开化了，只要我们走出来面对面去讲，每个大法弟子就是一个流动的真相展位退党中心， 我们是真相中的最真相。一个慈悲祥和、仪表大方的大法弟子出现在世人面前，真相从你口中娓娓道来，那些有缘人听得都不想走了。他亲见了大法弟子不畏强权，甘冒风险，为了世人得救在无私的付出。资料中说的大法弟子的美好一下子实实在在地展现在他的面前，一心为他好。人都有明白的一面，他能不被感动吗？而且不少人你一讲他就接口说你是法轮功，往往这时我不给予否定或肯定，就顺着往下说，哦，看来你对法轮功挺了解的，也知道三退，太好了，那你退了吗？真的就像师尊讲的，表面空间看上去就像一桶击破的感觉了。选自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那天一位中年男子听我一讲，他就急切地说，哎呀，终于见到你们的人了，以前光是见东西不见人，很想知道这里头究竟是咋回事儿，这回可算见到你们人了，赶紧坐下给我好好说说。然后爽快地退了团，还愿意帮亲人退。我就送他几张三退卡，嘱咐他不能包办，必须经过本人同意才有效的。当然这是有缘人，人家愿意听，作为大法弟子我们当然愿意讲了。现今世人沉迷物质生活，匆匆忙忙奔波，不少人你想跟他讲他还没时间听，而且一人拿一手机捂着一只耳朵旁若无人地说，你想救他还得耐心地等他说完。有时你正讲着他又得接电话，其实也是一种干扰，你得发正念清除。有的人你跟他讲了半天，他来一句你说的那些我听不懂，转身就走，有的根本不信，连听都不听。遇上这类的虽然不执着，但不免有些灰心丧气，心想人怎么这么难救，就想退缩。这时我就赶紧调整心态，重整旗鼓，不让自己气馁，因为我知道我一灰心退缩，那高兴的只能是旧势力。不，我不能让他高兴，我要让师尊欣慰，我不要让师尊再为弟子着急。一想到师尊为我们着急我就想哭，我只有告诫自己不能气馁，不能退缩，遇到问题向内找，看自己找到了不足，修正自己再往前走，弟子唯有精进才能让师尊略感欣慰一点。说到这儿想起一件事，一次我遇到两个男孩，一问两人都是团员，而且其中有一人有同修已向其讲过真相，但他当时没退。我问他为什么，他说那次在外地有一个法轮功跟我讲了半天，说是要退了还要起化名还要编号什么的，我觉得很奇怪就没退。我马上跟他解释说，起化名是为了你的安全考虑，是为了你好，没有什么编号之说。两个人明白了，都用真名退了团。同修啊，我想咱们也没说过要给人家编号啊，就算有，给常人说了也没用，不利于劝退。有的人本来答应退了，一说给他起个化名，他吓得起来就跑，更别说编号了。所以当有人问起起名做什么，我就告诉他起名是为了在神跟前有个名字，神要救咱保佑咱，咱没个名字对神也不恭敬，是不是？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对生命的重视，你信了神，愿意被神救度，你表示同意退出的那一念才是最重要的。这样一说解除了他对起名的疑惑。我想咱们劝退时你要知道对方姓名，就不需要再起化名，除非陌生人，咱不知道人家姓名，只好起化名了。他愿意告诉真名更好，不方便或不想说的，我就看街两边的门店名字，一般都很吉利，选一两个好听的字用上就行，没必要跟他说上大纪元网站什么的，他会觉得害怕，以为你要他加入什么组织呢。前天有两个男孩，我上前一问，其中一个男孩说，咦，你给我讲过了，你那天跟我讲的话我刻骨铭心，并帮着另一个男孩退了队。一句刻骨铭心让我明白了大法弟子修好自己有多么重要，只有修好自己讲出了话才能充满慈悲，才有力量，才能打动对方，才能让他刻骨铭心。 当然，做好这一切的根本前提是多学法、学好法，时时记着自己是谁，在干什么，时时不忘有师尊在身边，时时不忘这一切其实都是师尊在做。讲真相中有赞扬的，有讥讽的，也有毫不客气赶你走的，真的是五味俱全，真的很能暴露人心去执着的，也更让我体会到了师尊讲的，人类社会就是我大法弟子修炼的大练工厂。选自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在邪恶所剩极少的今天，师尊也已经为我们开创了一统既破的修炼环境，那就让我们全体大法弟子携起手来，把这个表面空间一点不剩的来个全面大捅破，表面空间都捅破了，邪恶无处藏身，到那时旧势力彻底没戏了，叫他演他也演不下去了，迫害也就自然结束了。一点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几则大陆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一、修炼不能总被动。最近一个时期，通过奥运暴露出一些修炼中的问题，有很多同修都用执着时间、执着预言的心看待奥运，似乎那些预言没有兑现，有一种失落的感受。我长时间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发现有些同修修得很被动，每当磨难来的时候，没有按照大法去做，总是用人的一面应付，过后才发现做得不对了，老是徘徊在一个层次中，提高不上来。每当一些大事来之前，应该想一想大法弟子怎么样站在法上来看待这些问题，事后才发现修得有漏，但仍徘徊在该层次中出不来，反反复复如此，修炼的损失会在方方面面体现。再说说我们个人修炼，有同修感觉身体哪不舒服了，哪遇到问题了，才想起来该好好发正念了，该仔细挖挖根了，为什么非要等自己难受了，师父点你了，才知道向内找。有些同修根本没有把向内找当成平时提高心性的关键，非得等事情出来才想起来向内找，虽然事后能有所提高，但已经造成损失了。二、正视自我与正视大法和就事论事。很多同修在正视自我和正视大法中很难分辨，例如在谈及某些讲真相或做大法事的同时，个别同修讲自己如何正念强闯过了很大的磨难，自己在讲真相过程中救度了多少世人，发了多少资料等等。我个人认为，同修坐在一起就应该多谈谈怎样做好三件事，怎样在法上提高，而不是谈论人。你做了多少，师父都知道，你做的多少还不是应该做的，还不是从法中来的，不用拿出来给同修知道。再说现阶段还有个安全问题，修口也很重要啊。同修坐在一起谈的是在讲真相或做大法事的一些经验和教训的交流，例如某位同修在张贴资料的时候被常人看见了，那常人就问你贴的是什么，那位同修就说是江某某的种种劣迹，那常人说给我一张让我看看。这是一些经验的交流和一些在讲真相中如何提高和如何认识过程，而不是在显示心带动下的正实自我。还有个别同修在其他同修指出有正实自我的因素后，从此以后就不发表言论了，闭口不谈了。其实正实自我和正实大法是两种状态，在你真正能突破正视自我的情况下，才能体会出那种状态。还有在交流的同时只谈论事不谈论人，就事论事，更不要就事论人。还有个事，就是正视自己的小圈圈，我们的学法小组如何如何学法学得好，把不精进的同修都带起来了，宣扬的名声在外，其他同修都慕名想去那取取经，想交流交流，法学得好才是最关键的呀。其实做得好坏不是自己说的， 再说一下，个别同修串门的时候，在别的同修家逗留很长时间，还谈论一些似是而非的话，耽误同修宝贵时间。个人认为，到同修家了，有事说事，没事走人，咱也讲究个效率，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做好三件事上。三，做事心。有部分同修有做事心，把发多少资料作为首要事情去做，有的同修把做的多少来衡量一个大法弟子修的好坏。同修被非法关押，别的同修就议论呀，那位同修做得那么好，怎么就被抓了呢？有的同修家被抄了，刚从洗脑班里出来，就又开始张罗买机器买材料，准备重新开始。有同修与他交流，告诉让他要多学法，向内找，注意安全，稳一稳。他说没事，现在的警察对他挺好。是吗？对你好，怎么把你弄到洗脑班呢？怎么没收你的材料啊？他们迫害了你，然后再用伪善来蒙蔽你。同修不要糊涂啊。最近一段时间，很少听到同修们在法理上的提高和认识了，做三件事的重心有点偏移了。讲真相，发正念，学法练功，这三件事是相辅相成的。学好法，讲真相才能讲到位，才能正念纯，才能解体一切不正的因素，才能救了人。现在好像三件事不是齐头并进的，有点厚此薄彼了。还有现在就是派发任务，给同修这些资料你就得在这段时间内发完，好像任务似的。修炼不是逼出来的，得循序渐进，你想让他一下子达到你那种状态吗？再说一个问题，就是协调人被非法关押，有很多同修对协调人被抓很费解，他修得很好啊，怎么被抓了呢？经过交流就发现，协调人都有一个问题，他们都非常的忙，不仅仅是忙于协调，还忙于买纸买粉买机器买这买那，还负责给同修送资料，还要帮助建资料点，把东西都弄好，还要长期帮助你供应耗材，更有甚者说你要不给我送资料我就不看了等等。真不知道你是为谁而修啊，非得让别人拉着走拽着走。这些事情已经大量挤占了协调人做三件事的时间了，协调人被抓，是不是那地区的同修也应该清醒的悟一悟，是不是自己也有责任？如果协调人离开一段时间以后，看看这些人还修不修，还做不做，修炼人为什么不走出自己的路呢？四，学法。大法弟子与常人的区别，就是大法弟子是用法来做指导的，而常人不是。当大法弟子对学法懈怠或松懈的时候，常人的观念就会代替，甚至于占据你的思想。当你用这样一个思想去做大法的事的时候，就容易产生干扰，容易受束缚，用这样一个思想讲真相效果不好，就更别提救人了。每当遇到问题不知如何是好时，那还是学法不深，法理不明造成的。对了，还少块法宝，向内找。大法弟子深陷常人社会的洪流之中，有的被这洪流的漩涡卷得神魂颠倒，有的迷失方向，有的四处触礁，有的身负包袱行动迟缓。师父在每次讲法中都提到了要多学法，多学法，可是为什么老有同修犯糊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呀。
牢记真善人，幸福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南大法弟子的文章，从修炼人角度看待关和难。我们每个修炼的人都有自己的关和难， 这些关和难有些是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之路，有些是旧势力强加的，有些好分辨，有些不易区分。但不管什么来源的，就算是旧势力强加的，我们要全盘否定的，但对已存在的关和难都要求我们去向内找，在冲破的过程中提高自己的心性与境界，最终向圆满靠拢。近来看到不少同修卡在关难中很难过，我想写一些自己的看法，希望对同修有所帮助。同时由于自己的层次所限，所说必有偏颇，望同修指正。一，我觉得很多同修还是不自觉把自己定位为常人，有的认为吃五谷杂粮的身体没有被高能量物质转化之前还有病业关，这其实还是放不下病，奶白体后就不会有病了，只有消业。还有的认为只要在常人中必有常人的想法，常人的思维，不然就不能在常人中待了，这也不过是自己给自己的不精进开脱的话。我们修炼是要积极的去常人之心的，不能都等着由师父拿走，而且众多的业力师父都替我们承受了，只剩自己在消所剩一点点业力的同时，相应的提高心性就可以过去了。修炼过程中不会有与修炼无关的东西插进来，包括旧势力的迫害也是以帮助大法弟子提高心性为借口的。所以我们是否在每一关每一难来时都考虑是否触到自己的不足，是否从中得到提高，从旁观角度看就不会那么动心，再对照师父的讲法，关就容易过了。很多同修不是这样，在连滚带爬的过关过难后，是因为不难过了，好受了而高兴，而不是因为突破了自己的境界而感激师父，这差别是很大的，因为你没有从中提高上来。二，怕吃苦的心，修炼中必然有苦，不然就无法修了，正因为三界有这个因素才能修炼，我们也是因此才投身在这谜一样的红尘中。在身体心灵遭到煎熬时，能用修炼人的心态坦然对待，能对苦难与不公都淡然处之，不怨不恨，不哀不怜。师尊说过，吃苦当成乐，在常人中任何一种让自己不舒服不自在的东西都牵扯到自己的执着，牵扯到自己的情。我们想想我们来人间干什么，在天上当然没有这么低级的不自在，但我们是为了救度宇宙众生而来到人间的，当时动那一念是无比的慈悲的，而现在很多想法都来源于我们生生世世转世所留下的低级烙印，我们要在修炼中修掉它，同化大法，才能超脱了自己，才能救度与我们相应的苍宇。三，有一天妻子问我，你这几年也没见你生过气发过多少愁，你什么情况会生气发愁？我仔细想了一下，这些年事情也够多的，邪恶的骚扰，亲情的困惑，名利的考验，一件接一件，从来就没有消停过。但自从我将真正学会了向内找，对每个事的出现，只要让自己波动了，不管是兴奋了还是难过了，我都先不去想这件事的是非曲直，而去找自己波动的原因，是哪颗心被牵动了，这颗心是否属于名利情，这颗心明明白白的在什么地方和真善忍不符，找出来就比较好办了，因为他在明处了，好消了，同时也觉得这件事没有白出现，在以后的日子就留意自己的这颗心，去除它。其实往往这个心一找出，那个事自己就不见了，甚至没有有意去考虑怎么对付解决它。我后来明白，出现这个事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也有的时候比较奇怪，还没有找到问题，只要去找了，事情就转机了，自己还有点遗憾呢。我就在心里说，下次我一定抓住机会，找到我还没有意识到的执着心。所以这些年我总是乐呵呵的，可能因为我不怕事了，也不怕过关，因为这都是好事。其实，我们把具体的事 就当作游戏人间的喜剧。只有修炼才是真实的，只有对修炼提高有利，都会高兴去做的，所以也就自在了。四，前一段看到一个景象，也是促使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之一。我看到在一个很大的黑色雾球中，无数的大法弟子困在其中，显得很小，不时有几个从黑色雾球中超脱出来的，立刻变得无比高大庄严，有佛有道有神的形象，超脱出来的弟子如意自在的行事神事。雾球外的大法弟子很多了，但对雾球中的同修却很难帮助。我悟到，同修的帮助可以在局部问题的悟法提供参考，但任何真正把自己当作修炼人，甚至把自己当作堂堂正正的神，行于世间，助师正法，这只有靠自己了。我想用师父所说的话与大家共勉：真正修炼的人，我说是很容易的，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东西。作为一个真正有决心修炼的人，他能够忍受得住，在各种利益面前能放下这个执着心，能够把它看得很淡，只要能做到就不难，转法轮。以上是自己的一点浅见，想说的很多，可惜有些写不出来，请原谅。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